快讯：为俄军作战，两中国公民在乌克兰被捕。关税谈判，日本获优先，释出抗共战略信号。中共半年内入侵台湾，美国媒体爆三套剧本。台湾歌手到中国成功换心肝，白永杰国有器官黑幕。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9日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表示，两名在俄罗斯军队作战的中国公民已经在乌克兰东部被捕。乌克兰传召中共外交官谴责这个事实，同时要求作出解释。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军队获得这两名中国公民的证件、银行卡和个人数据，他们是在顿涅茨克地区被捕的。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帖说，我们掌握的资讯表明，俄罗斯侵略部队当中的中国公民远远不止两名，我们现在正在查明所有事实。我已经指示乌克兰外交部长立即同北京联系，了解中方将会怎样就事件作出反应。他补充说，俄罗斯直接或者间接地给中国公民参与这场欧洲战争，那是一个明确信号，表明普京乜嘢事都做得出，除了结束战争，他正在寻找继续战斗的方法。乌克兰情报和安全官员目前正在核实所有事实。泽连斯基仲呼吁美国和欧洲盟友就事件作出回应。乌克兰外交部长塞比加表示，作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军队的一部分，中国公民参战令北京宣布的和平立场受到质疑，亦都损害北京作为联合国安理会负责常任理事国的信誉。与此同时，俄罗斯在过去一年内亦都加强了同北韩的军事关系，两国签署共同防御协议，北韩派遣军队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战。今年一月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作战的乌克兰军队亦都俘虏了两名北韩士兵。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的问题，而三高代谢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
说。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一个我产品好啊，还真吃过好啊，那我不是累，因为我有糖尿病。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他觉得有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3次，而家1次啦，肠胃好翻。前咧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现在不装气啊，现在很舒服啊，肚子。总之呢都是有很多帮助的。
不只是安娜，美国俄勒冈州阿米蒂市的 Cosina 也都分享了她的转变。
那我现在我吃了三高代谢宝，我想我差不多吃了9个月，有8、9个月的了，已经吃了。积压了硬身一点，不会好像以前那么软身。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不会成日两三点醒了就睡着了。
三高代谢宝成全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7日接受美国霍士财经新闻网访问的时候透露，已经有接近70个国家和川普政府联系，希望能够就最新关税政策展开谈判。他表示，川普将会亲自参与这些谈判，而日本预期会在谈判中获得优先谈判权。学者认为，日本列为首要谈判对象，背后有对外释出联手制衡中共的战略信号。另外，日本宣布将会重新在冲绳部署美国海军大型无人侦察机，加强美日同盟 在邻近台湾区域的情报搜集能力。川普亦都表示，将会批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国防预算，在全球威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确保军事实力。贝森特在霍士财经新闻网的节目接受主持人库德洛采访的时候表示，川普比任何人都更擅长为自己争取最大筹码，所以川普的做法是在2号公布了关税计划，然后就给各国几日时间来好好思考怎样做。川普7号表示，他已经和日本首相石破茂进行通话，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随后被指派负责和日本进行关税谈判。贝森特表示，川普亦都将会亲自参与这些谈判。贝森特说，他还未见到日本提出任何具体议案，但是就大约有接近70个国家已经和川普政府联系，所以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都会非常忙碌。他认为日本会获得谈判优先权，是因为他们很快就表达意愿。他亦都强调，美日之间不只是经济关系密切，军事合作亦都非常重要。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表示，日本在美国谈判中占据优先地位，在经济上来讲，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非常重要的经济伙伴，亦都是整个东亚地区美国重要的军事盟友。美国在日本拥有大量的军事基地以及驻日美军，除此之外，造船业以及其他科技行业，美国和日本亦都有很深的合作，所以它是一个多方面的考虑，就是经济、军事以及地缘政治方面，所以日本排在比较优先的地位亦都是不意外的。而有观点就认为，优先和日本谈好可以避免中共恶搞，优先尽快稳住第一岛链局势。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海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将日本列为首要谈判对象背后的确有他的战略考虑。他说，日本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关键，双方军事合作深厚，优先和日本启动谈判，不单止可以巩固美日同盟关系，亦都对外释出联手制衡中共的战略信号，而这样同时建立一种指标模式，那就是只要配合美方的节奏表态速度，就立即可以获得优先谈判和战略合作的回报。另外，日本作为制度成熟、立场稳健的谈判对手，有利于美方测试策略和谈判架构，掌控节奏。川普政府可以藉此建立一套可以复制的谈判样板，作为施压中共、欧盟和南韩等工具。另外，法新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8号宣布，近年来北京加强对台湾施压，同时举行可能侵略台湾的军事演习，令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所以美军在日本冲绳地区部署 MQ-4C 海神长程侦察无人机，为了加强美日同盟在邻近台湾区域的情报搜集能力。目前大约有540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日本各地，其中大部分部署在冲绳。报道同时提到，川普持续施压以欧洲国家为主的北约盟国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川普亦都希望亚太盟友加强本身的军力来协助对抗中共，同时压制北韩。值得一提的是，川普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7号出人意表地承诺，将会提出美国史上首个10,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当中包括了五角大楼、核武器发展和其他机构的安全计划。川普在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的记者会上向记者表示，我们必须建设我们的军队，我们必须要强大，因为现在有很多不良势力。就在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若果中共不撤回关税报复措施，将会在9号针对中共国的入口商品额外再加征50%关税的同时，美国媒体1945最新评论文章指出，中共武力侵略台湾可能就在未来几个月。很多人都担心 中共黨魁習近平會失去理智，發動台海戰爭。而專家就表示，在有更多的信息之前，很難判斷情報來源的真實性，同時質疑中共攻打台灣的凝聚力。面對川普對中共的強硬政策不斷升級，中共將會怎樣應付，以及今後面臨的困局，引發外界關注。八號，美國資深記者方偉在海外 X 平台貼文說，中共而家點辦？撤關稅？咁面子點算？中共嘅面子就等於執政權威性，唔撤，中國對美國貿易停頓，經濟一夜之間進入負增長，亦都帶嚟政權不穩，咁就叫做伸頭一刀，縮頭亦都一刀。中共商業部發言人表示，將會堅決採取反制措施，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定會奉陪到底。面對關稅，中共強烈回應，更加令外界猜測中共侵略台灣的時機或者已經成熟。知情人士向 1945 表示，中共將會在六個月之內入侵台灣。情報來源進一步淺述，之所以提出六個月之後的時間框架，是因為中共高層領導認為美國政府不願意或者無法阻止中共軍隊的入侵。報導說，正如退役美國陸軍中尉查克分析，中共侵略台灣可能會有三種劇本，就是逐步封鎖、閃電奪取和全面大戰。其中第三種劇本被視為是末日的來臨，中共先是入侵台灣，再摧毀美國和他的盟友的防禦能力。查克認為此舉具有高度風險，美國可以藉此團結全球，提升領導地位，同時對中共實施經濟報復。對於這則情報來源的真實性，知名軍事博主周子定就認為，在有更多信息之前，很難判斷情報來源的真實，以及它到底來源是在哪裡。因為作者說是情報人員透露給他的信息，但是這個情報的來源可能有多種多樣，譬如說它是由拿到中共內部的機密或者報告，這種是最頂級、最直接的。當然還有一種最簡單或者是最表面的，就是說各個國家的情報部門都會針對已有的信息做出自己的一些分析或者判斷，那它這個情報具體的來源就決定這個情報到底有多少可信性，所以目前來說很難去判斷。不過 1945 這篇文章就引發外界諸多討論，有觀點表示，要打部隊就要集結，後勤就要動員整裝準備，天上的衛星每日都在度監測，由結集第一日開始衛星就見得到。而解放軍的兩棲作戰載具不足，要硬打就要徵用民用船，但是這就是草鞋對盔甲，現在的中共軍隊絕對沒有表面看起來那麼強。有網友表示，先不論它真假，但是我認為危機意識還是需要有的，備戰不協戰，誰知道中共什麼時候會突然發瘋？當然如果它這麼衝動行事，對我們相當有利，表示它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就開打。對於中共最後是否會動手，周子定就認為取決於很多因素，因為打台灣不單止是一個軍事問題，它還有一個政治問題，政治上中共是否做好這樣的準備，特別是過去一兩年中共高層的內部鬥爭其實是非常激烈的。我們知道軍委副主席何偉東又出事，主管人士的苗華上將亦都出事，習近平自己在軍隊裏面的嫡系目前看起來被清洗得差不多。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是否有足夠的凝聚力或者是政治高層能夠和軍方高層達成攻打台灣的一致？這個還要有待觀察。觀眾朋友，你又怎麼看？如果你認為中共會打台灣，請按一指；如果你認為不會的話，請按二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見，亦都歡迎留言俾我哋。43歲嘅台灣歌手 Tank 李建中，因為遺傳性心臟病，健康情況一直唔穩定。 2022年到中国演出，但是因为身体健康又恶化，心脏和肝脏衰竭，差啲就冇命。近期传出他在中国直接做心脏和肝脏同期更换手术，成功脱离危险。中共官方媒体大肆宣传手术成功，令中国网友质疑器官在哪里来的。网络红人八炯揭器官来源内幕，台湾医生蔡依产发文提到中国器官来源的不透明和过往的争议。蔡依产八号在面书发文表示，心脏一个人只有一个，你移植到就表示有一个人的生命消失。他还指通常是意外离世，但是年轻人抽血体检之后没多久就由学校消失的中国，这个意外是不是那么意外，很耐人寻味。蔡依产表示，肝脏虽然可以拿部分，也就是 LDLT 活体肝脏移植，但是因为分切要计算体积、体血管的走向有点复杂，所以以前去中国换完回来的很多电脑扫描一看竟然是整个。最后蔡依产表示，说话不可以讲得太重，就先点到这里，并且在留言里面铺出过去中国学生离奇丧生的例子汇集的文章，以及中国家长抵制校方要求学生验血等新闻，列出过去中国器官更换有关于来源不透明和过往的争议。社交网站七号晚就开始引发讨论，说他为什么要去中国进行移植手术，而各种揣测黑幕相继抛出。八炯就留言直指，因为在台湾要排队，在中共国订多些钱就可以国有器官立刻安排。有网友亦都跟住话，咁系真噶，我朋友嘅爸爸换咗一个法轮功学员嘅肾。仲有网友话，我朋友早喺20多年前就走去中国换肾啦，我当时并唔知道国有器官呢一种事，而家谂下都觉得好惊栗。电影《国有器官》是一部强摘器官的相关纪录片，记录了中国残忍摘取器官和受害者的故事。这部电影就好像震撼弹，在台湾引起不少反响。《国有器官》纪录片荣获2023年加拿大红狮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音乐奖等，目前正在在台湾各地议会、影城和大专院校巡回播映。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